此时此刻，全球资金如同惊弓之鸟 ，AI 泡沫预警，贸易战再起，伊朗局势加剧，多个因素形成共振，卷起了一阵恐慌风暴。我们先来看目前的行情。2月24日，美股突然跳水，截至目前，道指跌 1.68%， 跌幅近800点，标普500指数跌 1.25%， 纳指跌 1.41%。市场上近4000只个股下跌，超1000只个股上涨。其中，受高估值压力、AI 资本支出回报的担忧拖累，美股七巨头多数个股下跌。根据机构统计，从2026年1月至今，苹果、谷歌、英伟达、亚马逊和微软的总市值已缩水于 1.3 万亿美元，而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的市值则合计蒸发约9000亿美元。股价下跌且下跌范围扩大，说明投资者忧虑在加深，乐观派和悲观派依然争吵不休。悲观派认为 AI 巨头投资过大，铲除微薄且回本无望。数据显示，仅2025年和2026年两年，科技巨头用于建设数据中心的 AI 资本支出总和接近1万亿美元。但与之对应的，截止2025年底，整个 AI 行业的月收入仅10亿美元出头，年化收入约120亿至150亿美元，要覆盖这1万亿美元的支出，需要大约83年。如果考虑数据中心仅3至5年的实际折旧周期，财务压力则更加惊人。可能和很多人想象中的高科技不同，AI 投资高度依赖芯片、电力、数据中心等硬基建，属于高运营成本、重资产的模式。AI 行业投入没完没了，但产出非常有限，竞争极端激烈。如果只靠模型优化和聊天机器人，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本。乐观派则认为，未来2到3年内 ，AI 应用将会大规模爆发，带来数万亿的新增收入。人们的想象根本追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大量投资者想从 AI 大潮中分一杯羹，只要有一点好消息，市场就会开始上涨。而从美股整体来看，目前主要受川普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战、伊朗局势担忧加剧的影响。上周五，在最高法院推翻川普贸易议程的大部分内容后，股市最初出现反弹，随后回落，最终再次回升。投资者曾希望最高法院的裁决能缓解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却事与愿违。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川普首先向最高法院不支持他的六名大法官和裁决本身发起攻击，甚至直接诋毁，同时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新关税，并下令展开新的贸易调查。这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内他可能会加征更多关税，而这些迅速做出的激烈反应并没能让川普的愤怒情绪得到疏解。24小时内，他又将新关税税率提高到 15%， 这是他依据的贸易法第122条所允许的最高上限。川普对裁决做出的这种膝跳式反应其实也能理解。过去一年，他已经习惯并享受像一名君主那样发号施令。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仅使他权威受损，更重要的是，这有可能改变他的经济议程乃至整个政治计划，而美国很快将要迎来中期选举。美国的贸易伙伴同样不甘心，要知道，许多国家是基于关税威胁才被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如今川普的权力受限，这些国家也一个个出现了反弹。例如，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就公开声明，由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引发的混乱，他将提议欧洲议会暂停批准欧盟与美国间的贸易协议。在亚洲，韩国表示将审查该裁决和美国的应对措施，并计划继续就去年11月最终达成的包含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的关税协议的执行进行友好谈判。印度原定本周派员赴美谈判，将原 25% 的关税降至 18%， 但当川普能够征收的关税税率上限只有 15% 时，印度取消了这一计划。中国则通过商务部网站表示，正在对相关内容和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同时敦促美方取消对贸易伙伴加征的有关单边关税措施。这使得川普再次发出警告威胁，那些想要玩花招的国家将面临更高的关税。而更让人担忧的是，有两件看似毫不相关的大事件正在重塑地缘危机的天平。目前，福特号和林肯号双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会师，这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力量集中。约旦中部的美军空军基地 T 停放着至少60架战机，是平时驻扎数量的两倍，其中包括平时不会出现在该地区的 F-35 隐形战斗机。除了海空力量，美军还部署了12架 F-22 猛禽战机和 B-52、B-2 战略轰炸机，总兵力超过4万人，所有军事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这两个事件之间看似毫不相关，但存在着一条隐秘却清晰的因果链条。当川普在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上接连受挫时，他急需一场能够证明美国优先有效性的外交胜利，而伊朗正是这个最顺手的靶子。很明显，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具备几个关键优势。美国国内对伊朗的敌意是跨党派的共识，军事行动可以迅速转移公众注意力，让关税判决淡出新闻头条。以色列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对伊朗动手能够巩固犹太裔选民和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从川普近期的言论变化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战略转向，他从给伊朗15天时间到正在考虑有限打击，再到可能随时做出决定。这个节奏的加快，与其说是川普心态的明显变化，不如说是国内政治压力的直接外溢。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却在谈判桌上展现出一种矛盾的姿态，他们一边声称将在2到3天内完成核协议草案，一边却在所有实质性问题上拒绝让步。这些密集出现的时间节点恰恰暴露了谈判已经陷入一种危险的心理战。伊朗真正在拖延的很可能不是谈判进程本身，而是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战略时机，要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进一步动荡，要么是通过战争对峙来重置整个谈判的筹码。实际来看，伊朗高层对于川普其实是极度不信任的，这源于他们的惨痛回忆。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单方面退出了2015年的伊核协议，并实施了极限施压的制裁政策，直接导致伊朗经济陷入系统性崩溃。2025年夏天核谈判进行的同时，川普默许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当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国内爆发大规模抗议时，川普又公开鼓励示威者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甚至承诺提供美军支持。在伊朗领导层看来，川普政府追求的很可能不是什么核协议，而是政权的更迭。这种战略互疑使得谈判陷入了一个难解的悖论。伊朗设定的谈判底线是必须保证不受攻击，美国遵守协议并解除制裁，伊朗保留民用油浓缩权利，但美国的要求清单却在不断扩大，不仅要求伊朗放弃核计划，还要限制导弹射程至2000公里以下，并且停止对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代理人的支持。接受这些条件对伊朗而言无异于全面解除武装，而在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和经济压力的情况下，自我解除武装恰恰会让政权更迭变得更加容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判断最为直接，伊朗唯一不变的就是没有诚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因谈判而停止，部分设施的浓缩丰度已达 60%， 距离武器级的 90% 仅一步之遥。内塔尼亚胡声称，我已经向伊朗方面明确表示，如果他们犯下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并袭击以色列，我们将以其无法想象的力度进行回击。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但伊朗究竟还保存有多大的力量，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去年6月战争后，他们一直没闲着，每月还在偷偷攒导弹，产能大概每月100枚。按西方智库的最新评估，现在伊朗手里能打的中程弹道导弹大概1500到2000枚左右。有消息称，伊朗去年12月还跟俄罗斯签订了肩扛式导弹采购协议，现在看执行的还不明朗，有情报说部分货已经到手，但大规模交付还没影。毕竟俄罗斯自己也在乌克兰战场上烧弹药，优先级摆在那儿。再说伊朗的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还有胡塞武装，这仨去年都被以色列和沙特揍得够呛。真主党火箭弹库存从15万枚掉到几万，哈马斯地道网也被炸塌了不少，胡塞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也损失惨重。但他们还没彻底废掉，一旦美伊全面开打，这帮抵抗轴心肯定还会配合搞事。真主党能从北边打火箭弹，胡塞继续骚扰红海航道，哈马斯就算只剩零星抵抗也能拖以色列后腿。所以伊朗的底牌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导弹饱和攻击、代理人网络、 再就是拖时间。导弹他们还有一两千枚能用，够打几轮饱和突袭。代理人网络虽弱了，但散布在中东各处，游击战拖个一年半载没问题。从纯粹的战略角度看，华盛顿最理性的选择应该是继续等待。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制裁效果正在显现，伊朗政权的崩溃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但川普似乎等不了了。明尼苏达州的移民执法行动引发政治风暴，关税政策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宪。这一连串的国内挫败让川普急需在国际舞台上制造一场胜利来转移注意力。中期选举在即，共和党也需要一个能够提振士气的标志性成就。虽然伊朗政权的自然死亡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但无法满足川普当下的政治需求。这种国内政治压力的外溢正在改变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时间表。五角大楼的军事准备已经就绪，以色列摩拳擦掌准备配合行动，谈判桌上仍看不到实质性突破，而川普却急需一场胜利。所有条件都已具备，那么最后定义全局的决策极有可能就在川普的一怒之下。